诸葛亮火烧博望坡，刘备自从有了诸葛亮的辅佐，对他十分敬重，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向他请教。这么一来，关羽和张飞不高兴了，觉得诸葛亮那么年轻，不见得有什么真才实学，刘备对他的敬重有点太过分了。有一天呢，有人给刘备送来一些牛尾，刘备就用它编织起了帽子，正好被诸葛亮碰见。主公，您整天做这种事情，难道没有了远大的志向了吗？刘备赶紧把帽子扔到地上，先生，我是想用这种方法来忘掉心中的忧愁啊。主公，您现在最大的忧愁应该是怎么对付曹操。现在主公手下只有1000来人，万一曹操大军杀来，怎么迎敌呀？是啊，我也在为这件事情发愁，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主公，应该立刻招募兵马，我愿亲自训练他们。于是刘备赶紧招募3000多西野的百姓，诸葛亮就开始整天的训练起了他们。建安13年，也就是公元208年，曹操派夏侯淳率领10万人马攻打新野，刘备连忙召集大家商量。张飞一听，大着嗓门说：“哥哥，你说得了诸葛亮是如鱼得水，那就让这水去迎敌吧。”刘备说：“军师是出谋划策的，带兵打仗还得靠二位兄弟，怎么能推脱责任呢？”接着刘备又去练兵场找诸葛亮商量。诸葛亮说：“打败曹兵我倒是有办法，只怕主公的二位兄弟不服从我的号令啊。再说主公让我调兵遣将，就请把大印和宝剑交给我。”刘备立刻把宝剑和大印交给了诸葛亮。诸葛亮立刻召集将领们前来听令。他看了看大家：“曹军攻打新野，必然要经过博望坡这个地方。那里的左边有一座山叫玉山，右边有一座树林叫安林，都可以埋伏人马。云长带领1000人马在玉山，曹军来了以后先放他们过去，他们的辎重粮草必定在后边。云长，你只要看到南面着起大火再进行出击。翼德可带1000人马在安林后面的山谷中埋伏，也是看到南面着起大火就杀往博望城里，在曹军囤放粮草的地方放火。关平和刘封带领500人马准备好引火的东西，在博望坡的西边等着，只要曹军一到就四下里放火。”接着诸葛亮把赵云从樊城调回来去正面迎敌，但是只能输不能胜。诸葛亮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，关羽站出来问：“军师，我们都去杀敌，不知道您干什么事儿啊？”诸葛亮笑了：“我只坐守在新野城里。”张飞听了一阵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，什么？你让我们去杀敌，自己却在家里坐着，好不自在呀。”诸葛亮顿时非常严肃地说：“剑印在此，违令者斩。”刘备连忙对关羽和张飞说：“哎，你们不能这样和军师说话，不能违抗军令。”张飞冷笑一声走了。关羽一边走一边跟张飞说：“我们倒要看看他诸葛亮的计策灵不灵，要是不灵再找他算账。”将领们走了以后，诸葛亮对刘备说：“主公， 您今天驻扎在博望山下，明天黄昏的时候曹兵必到，主公赶紧离开营寨，看见营寨里出现大火，你再杀回来。说句实话，诸葛亮这样安排，刘备心里也有些怀疑。再说夏侯淳和于禁率领人马来到了博望，让一部分人马做前队，剩下的人马全都保护着粮草车辆走在后边。这个时候正是秋天，又刮起了大风，忽然前边尘土飞扬，出现一支人马，领头的大将正是赵云。夏侯淳抬头一看，就知道赵云手下的士兵全都是一些新兵，不由得一阵大笑。于禁纳闷地问：“将军，为什么笑啊？”夏侯淳用手一指赵云的士兵：“哈哈哈哈，你们看见了吧？就凭这样的军队还能打胜仗？听说那个诸葛亮很会用兵，今天却用这样的人马和我打仗，简直是赶着羊群往老虎的嘴里钻呐！哈哈，我在丞相面前夸下海口，要活捉刘备和诸葛亮，看起来并不难呐。”说完，夏侯淳一拍战马冲了上去。赵云一看，举起长枪就上前迎战。打着打着，赵云扭头就跑，夏侯淳拍马就追。追出十里地以后，赵云回过头来接着和夏侯淳大战，可是他没打上几个回合，又慌慌张张的跑走了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有一个叫韩浩的部将对夏侯淳说：“夏侯将军，我看那赵云不像是逃跑，倒很像是诱敌深入啊，恐怕这里边会有什么埋伏吧。”夏侯淳却哈哈一笑：“哈哈，诸葛亮的人马这么软弱，就是有什么埋伏我也不怕，快往前追。”当夏侯淳追到博望坡前，只听轰的一声炮响，刘备亲自带领人马冲杀出来。夏侯淳一指刘备的人马对韩浩说：“韩将军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他诸葛亮的伏兵，今天晚上我不到新野绝不收兵。”说着带领曹兵就冲杀了过去。刘备一边打一边往后撤退。天色越来越晚，天上布满了黑云，风越刮越大。夏侯淳带着前队走在前边，于禁和李典带着后队跟在后边。夏侯淳往前追着追着，来到一个特别狭窄的地方，李典忽然发现两边都是芦苇，就对于禁说：“哎，于将军，你看这里道路狭窄，到处都是芦苇，如果敌兵用上火攻，我们可就难以逃脱了。”于禁连忙说：“好，你先让人马停下，我赶紧报告给夏侯将军。”说着于禁急忙找到夏侯淳：“夏侯将军，你看这里道路这么狭窄，到处都是芦苇，应该防备敌军用火攻啊。”到了这时，夏侯淳才猛然醒悟过来，急忙大声喊着：“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别往前走了。”可是他话音没落，只听背后突然传来一阵阵杀呀杀呀，别让曹兵跑啦，这么一阵的呐喊声，接着一溜火光烧了起来，随后道路两边的芦苇也紧跟着烧了起来。霎时间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威，四面八方全都呼呼呼呼呼呼呼呼烧起了熊熊烈火。曹兵人马被烧得东逃西窜，哭爹喊妈，死伤了一大片。这个时候赵云率领人马杀了回来，又砍杀了不少曹兵。夏侯淳看到这种情况，哪还顾得上手下的士兵啊，冒着硝烟烈火一个人突围逃走了。这个时候李典在后边一看大事不好，急忙带着士兵们往博望城撤了过去。没想到刚走出去不远，只见在火光中一支人马挡住了去路，领头的大将正是关羽关云长。李典只好拼着性命冲杀上去， 关羽也不追赶，只是让士兵们去烧曹军的粮草车辆。于禁一看粮草车辆全都被烧着了，也急忙顺着一条小路逃走了。夏侯兰和韩浩看到粮草车辆被烧着了，倒是没逃，连忙抢救，结果迎面碰到一支人马，领头的大将正是张飞张翼德。两个人和张飞大战了没几个回合，夏侯兰就被张飞一枪刺死了。韩浩一看，吓得调转马头就逃。就这样双方混战一直到天亮，只见曹军士兵死伤无数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诸葛亮大获全胜，下令收兵。关羽和张飞往回走的时候，碰到一块儿，从心眼里佩服诸葛亮了。两个人一个劲儿的称赞诸葛亮，哎呀，军师真是一位神人呐。两个人往回走着走着，只见糜竺糜芳带领一支人马簇拥着一辆小车走了过来，车子里端坐一个人，正是诸葛亮。关羽和张飞一看，急忙跳下战马，跪拜在车前。他们对诸葛亮真是心服口服了。诸葛亮连忙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二位将军，快快请起。”功夫不大，刘备、赵云、刘封、关平也全都聚集过来，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返回新野去了。